收听竹县馆所随身听冯养素汤做烟罐所随身汤，这是以新竹县为主题的 Podcast 节目，带你认识竹县的在地风景。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明珠。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带着大家来认识内湾，除了老街还有漫画哦，隐藏在学校的漫画博物馆。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呢，都有属于自己年代的卡通人物代表。台湾呢，在1960年代经典的卡通人物阿三哥跟大婶婆，透过这些线条还有有趣味的对话，描绘了当时社会的氛围和生活的样貌，深深的深植在许多四五年级的同学心目当中。而这些经典的卡通人物背后的灵魂人物，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主角，也就是台湾漫画界的国宝级人物刘星清老师他笔下所创造人物。而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内湾国小校长以及所负责的老师，就目前刘星清漫画教育博物馆是委由内湾国小所经营，那么就要来邀请到是我们赵千惠校长以及刘雨晴老师要为我们来介绍，先欢迎两位，开心请校长跟大家问候一下好了。
好，主持人好，还有线上的听众大家好，那我是内湾国小的千惠校长，那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够到这边来跟大家介绍刘星清漫画馆，以及分享学校在漫画跟教育之间怎么去做连结跟推动。
嗯，好，欢迎校长，那接下来请雨晴老师跟大家问候一下。
好，主持人好，线上听众大家好啊，我是内湾国小的雨晴老师啊，我主要负责刘星清漫画教育博物馆的营运维护，那目前在馆所服务有4年的时间，非常的荣幸。那我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新竹县的泰雅族朋友，那在不同族群的客家庄服务也是还蛮特别的人生经验。
嗯哼，对，你本身是原住民，能不能来到认识这样客籍的漫画家，而且内湾国小应该也算是客家人比较多这样子。好，其实听众朋友们在听到这个主题，学校国小小朋友又有漫画馆，我觉得是光是我自己想象就很嗨这样子，因为我以前就读的小学是没有什么漫画博物馆在学校里面的。那我想马上呢，先借由两位的介绍，让大家更深入的来认识刘星清老师的生平跟他一些重要的事迹，那么就请两位来先为大家介绍。
好，那刘星清老师呢，他其实是出生在一个横山乡大三倍的一个地区，他是客家人，对，然后做家里也是做农的，对，然后他是出生于1934年，然后现在是87、88岁左右，对，目前居住在台北。因为很常收到民众对我以及对漫画馆刘老师的疑问，就是老师现在几岁啊，在哪里这样。那老师呢，他就是独特的专长，他就是很会画画跟动脑筋这样子，
而且他非常幽默，必须说
对，就是很大气很大方的这个老师。那老师呢，他其实是教育人员，他就是在那个台北市永乐国小，对，有就是担任这个美术老师，那也是因缘机会之下呢，他成为了一名漫画家。那在成为漫画家之后呢，他可能也是因为也是因为一个契机，他为了要回应读者的一个尝试，去做这个尝试就是发明，所以他发明了第一项机器人，之后呢受到人家的关注，那他就是可能奠定他发明的信心，所以他陆续发明了138到140项的发明专利。
哇，
对对。那他的作品，发明作品其实就是从教具啊，还有日常生活用品都可以看得到，
130几样的发明专利耶。
是。那后来老师有一阵子是移民到美国去，那在美国期间，他思念着那个家乡，所以他就是用接下来的作品就是以水墨的媒材去创作的这个民俗画作。那我们展馆展示的话有30几幅，那大部分的作品真迹都是在我们台湾历史博物馆。 是，
好，刚才呢听到雨晴老师大致上让大家有一个简略的图像，不过其实我相信大家对于刘心清老师的漫画绝对是不陌生的，不管你是来到内湾老街，我记得以前来到逛老街的时候都会看得到很大的那大婶婆，甚至是好多餐厅都是以大婶婆来做命名这样子，所以呢刘老师的作品可以说是深植在不只是四五年级的朋友的心目中，甚至我七年级，我相信下一代包括现在透过教育方式，哎，可能九年级或一百年后的小朋友们也对于这位漫画家呢是有认识了解的。我想多多请问一下雨晴老师，在认识这个刘心清老师漫画同时，有没有稍微也学了一些客家话呢？
有一些要念吗？
好啊，可以啊，可以啊。
我就 same way 安江的
same way 安江 ，OK，
对。
好，那我想再回来这校长的部分哦。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校长，刚才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也跟校长小聊了一下，因为校长从事教育的工作非常多年的时间，也待过很多不同地区、不同特色组合的这些小学。那特别呢，来到这内湾国小这里，这边组成哦。是 很不一样的，跟大家想象内湾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可能想象内湾就是一个观光胜地，好，不过呢来读书的绝对是在地人这样子。我想先请校长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内湾国小组合大概是哪一些成员的家庭呢，他们的背景。
内湾国小的小朋友的家庭背景呢，其实大家可能看到觉得内湾商圈好像非常的热闹，然后应该是一个有非常多居民，然后
感觉是因为假日来都很挤、很热闹，
可是事实上真的在地的人其实不多，你可以去看一下新竹县大概人口老化跟人口外移最严重的乡镇之一，大概两个乡镇之一，其中一个就是恒山乡。对，那内湾算是恒山乡里面商业活动算是蛮繁荣的，在假日的时候。
是，
可是事实上真正留在当地的在地人并不多。对，那很多的家庭他可能是隔代教养，然后也有可能是
新住民。
新住民，对，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学生的生源其实也因为人口老化跟人口外移的影响，所以学生的人数其实近几年来也是大幅的在减少当中。
以目前学校学生大概有多少人？
我们目前学校，我们一个年级一个班，目前学校有38个小朋友。
哇，那真的是相对来说很精致的学校哎。
对，新竹县这几年有一种好像大家都往大都市集中的趋势。对，大都市的几所大学校好像慈禧效应般，然后周遭邻近的一些学校，我新竹县目前有非常多的学校都是像我们这样属于6班小校，甚至于有蛮高比例的学校，人数不到50个人，
是，
对，
跟我那个时候年代真的是不一样。小时候我记得我好像还是我的座号好像是45号之类的，然后甲乙丙丁戊己还有庚辛这样子，一个年级非常多学生。不过呢，我们要回来看看，我们把刘心清漫画博物馆呢可以放在内湾国小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结合。如果我有机会我生小孩的话，我觉得让他来这边读书真是太棒了，因为呢可以有一个博物馆认识这么影响力那么深的漫画家。我想呢就校长还有待会也请雨晴老师来讲一下，学校为什么会希望把这个漫画教育也带入在这个教育的课程当中呢？
我先说一下好了哈，就是说内湾本身除了有这一位国宝级的画家之外，那另外其实内湾本身最珍贵的它的生态，它有很有名的萤火虫记，对，然后它有很棒的一个人文环境，例如说它的铁道历史，对，那还有跟它跟林业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兴衰的历史，它其实还有邻近的内湾吊桥啊，很多游罗溪啊，很多很优美的风景。其实内湾本身它的 环境，它的生态环境其实是非常棒的，所以内湾国小非常得天独厚哦。我就说，他不但拥有一个国宝级画家的资源，然后他还有在都市里面完全无法建制的最自然的一个教学的环境，
太幸福了。
是的，对。所以，在漫画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怎么去把它好好的来利用这个资源来跟学校教育做结合？我觉得分几个部分来谈呢，哈。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刘老师的画，他不管是他的民俗画还是他的漫画，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他其实里面的画的内容，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台湾早期我们的这一些
侨民生活，
对，这些前辈们，他们其实非常的辛苦，然后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其实都展现在他的画作里面，可是你去看他画作的人物，都不是愁眉苦脸的，
都是很诙谐的，
很诙谐，而且对，很开心的，对，所以你就会感觉到说，即使那么困难的环境之下，大家还是非常的乐观，然后对这个生活还是充满着希望，那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精神来跟我们的小孩子来影响他们，让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够对自己的生活，然后对自己的一个努力都能够有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的作用，那刘老师的画作其实带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启发跟感动。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的漫画馆等一下可能可以请雨晴老师在针对漫画馆里面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我们漫画馆里面有一个馆，它是给年轻画家能够展览的地方，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馆场的资源，那刘老师也希望说可以让一些年轻的画家，我们有一个资源共享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就会不定期的会有一些策展主题的活动，让年轻的画家能够让他们画还有其他的地方这样的空间可以来展览，
甚至小朋友作品也可以吧，
是的，对。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蛮多的画家或者是漫画家跟学校这边就会好像我们会认识，有这样的资源进来，那我们也把这样的资源引进来学校，
对，
例如说常年跟学校比较有在做教育上接触的夏一兰老师，对，他也是国内非常有名的漫画家，
是，
那我们就把这样子的课程融合到我们小朋友的艺术人文的课程的学习，对，而且我们去把它规划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每一个阶段你应该学的内容是什么，从最基础的漫画的结构，人物的结构，然后到怎么样子去细致化它，甚至于到最后可能你要画四个漫画六个漫画那个分镜的处理，对，那我们就是有把它做成一个进度，让不同年级的小朋友你有不同的学习的层次，那基本上也是想延续刘老师这样子一个漫画的一个特色，
是，
然后把这样的特色能够扎根在内湾国小里面，那么除此之外呢，新竹县其实这几年非常的推动漫，你知道新竹县是一个科技城嘛，
是，
所以漫画是在地的，结合我们在地跟我们创新的元素在一起，那就是把它变成是一个动漫，对，那在我们的教师研习中心里面有一个动漫中心，那我们内湾，对对，内湾国小其实更得天独厚了，它就是，
好棒，
是，它有漫画，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新竹县的这个主要要推动的特色，所以我们也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把它加进去，所以我们的高年级小朋友也会拿我们的中低年级小朋友创作的漫画把它变成动画，对，所以我们学校也有一些动画的作品，小朋友的作品产出，对，那这是结合我们新竹县的科技跟我们在地的漫画特色，那第三个部分是刘老师他本身他非常的有创意创新，他是一个发明家，非常的棒，所以我们也想说在教学上其实也需要有一些创新教学，非常的有创意，所以我们也在教学上，我们的五六年级的小朋友除了动画之外，导览课程我们要介绍我们在地的文化的这些内容，我们这两年也带小孩子自己做 VR 影片，
哇、wow.
对，我们今天现场也有带来，等一下也可以让主持人看一下，对，怎么透过那个 VR 去介绍 漫画馆去介绍我们内湾、uh-huh. 那我们大概就是把这样的资源以这样的方式把它扎根在内湾国小。
我光是听校长介绍我就觉得内湾国小同学明珠姐姐好羡慕你们哦，现在可以有这么多的学习管道。过去啊我们上美术课的时候对于这些画家认识真的是在美术课本耶，以前上美术课都要带着课本让老师讲解，好像在上历史课，而现在在内湾国小它是实际可以看得到做得到，还可以有自己的作品，甚至还可以办自己的展出，我觉得十分的羡慕。我们说这边大家看起来好像相对是小的学校，但是却拥有这么多人的爱在这当中，非常羡慕你们。不过讲到这里呢，大家一定想更深入的了解咯，刘心晶老师这漫画馆然后在内湾国小当中到底现在里面有什么样更深入的馆藏以及营运的部分，想雨晴老师一定更实际的来了解事情，雨晴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刚校长说了很多，那其实漫画馆呢它也是在2017年建制的、嗯、那我们就是用我们内湾国小的校舍去规划。对，那其实这四间我们又分了两个展区，动态跟静态、
嗯、动态还有动态的
动态展区跟静态展区、啊、那主要动态的话就它就是我们建立就是透过这个动画的技术，然后我们建置这个多媒体设备、嗯、那我们希望让民众就是不只是只有参观，那我们可以做一些
互动
一个互动、嗯、对，然后还有一个阅读区，然后还有手作体验。那手作体验是我们这个还蛮有特色这个漫画胸章的一个制作、嗯、那就是小朋友可以自己怎么画，想要画什么都可以，
是
那最后画出来的这个作品然后做成胸章或者是磁铁，那我们可以带回家、嗯、就是有一种纪念价值的这个作品、
嗯、
对。刚刚讲到的阅读间，那其实漫画馆其实就要有一个漫画阅读区，
对，
那以前其实要读漫画其实是很困难的，都要躲躲藏藏、嗯、
对
那刚好我们有那个阅读间其实是你可以在那边
光明正大
一整天在那边看一整天在那边看漫画都觉得很过瘾这样子。然后还有就刚刚我说到的多媒体设备、嗯、那我们有很多不管是透过触控的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到客家人的一些节庆啊，客家人的迁徙跟历史，那还有透过按钮的方式我们可以知道说哎，刘老师所漫画的角色色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
嗯、
然后还有一个声控的方式，那就可能就是要透过声音然后去帮大神婆喊加油、就是它是以大神婆跳高为主题的这个去建制的、嗯、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起来画画，那就是可以体验画画然后把你的作品呈现在荧幕上这样子。那还有刚刚有讲到静态展览区呢，就是展示刘老师的作品、嗯、他的漫画创作、嗯、他的发明作品还有他的民俗画，这都是我们展馆的常态展、
嗯、
那还有一个展区，那其实他也是我们会邀请就是比较新生代的漫画家来这里驻展、嗯、对，也是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以及舞台给予那个年轻人的漫画家展示的一个机会、
嗯、
这样。对，
所以刚才提到这些资源一般民众来到的时候也可以进来体验吗？
是
哦，所以他也是同时有对外营运的，
是
学校小朋友可以享用这些资源之外，民众朋友来的时候也是可以共同来使用的这样子、
是、嗯、他们也可以来使用这些资源，然后我们不收门票的、
对，
带我的侄子
参观的
超幸福的。不过假日的时候就是有志工咯是吗？
是的，假日有志工，因为我们的这几年其实来参观的人次非常的多，平常我们大概也培养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当小小的导览志工，
哇，
但是假日的时候人蛮多的。
是
那我们这两年也培养了一些就是专门导览的志工、
嗯、哼，
对，那假日的时候就是大家如果过去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跟我们的雨晴老师这边
来做
预约。对对对。
另外呢，借由两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哦，很想要了解，就是前面校长有前情提要到，包括这边是属于比较小规模的这学校，那但是呢，这边却有这么多棒的这些天然的资源也好，也是有这么多 棒的这些人才现在来回馈到学校当中，让小朋友来享用。但是呢，我相信要建立小朋友对于自己在地的认同哦，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我们常常是看不到自己好的地方，但是看到两位哦，甚至整个学校师长们的用心，其实就是要让小朋友知道说。知道说，哎，其实我们在这舞台上是很棒的，我们要有自信的。那也透过这刘清新老师的漫画馆陪伴小孩子的过程当中，应该有一些很感人的故事哦，或者是说，是不是有曾经小朋友他可能对于自己比较相对没有自信，不过他借由这个过程，不管是创作也好，或者是认识家乡也好，他重新找到自己对于土地或是自己的自信，有这样子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我这简单的分享，这样就是
也可以很长的分享，也可以，
因为也是小朋友，就是他给我的回复，让我觉得，哎、好像小朋友其实他是喜爱漫画的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的漫画课，他有时候是要分年级去上课的，那有我记得是在上学期吧，那我们就是只分配六年级。还是中年级的学生，我们来去就是上这个漫画课。那五年级的学生，他可能看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呦，为什么你为什么我们没有上漫画课？”这样就好像跟我小生气这样子。然后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上漫画课，然后我们不能上？这样就是很简单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可是让我觉得，哎，好像去回想说，哦，原来其实小朋友是。很喜欢上漫画课的这样
的。校长呢，校长来到内湾国小这几年啊，有没有也曾经看到，包括也 老师也好，或小朋友也好，有这样重新找回到自己对于家乡认同的这样子的小故事？
我到内湾国小来，我今年是第二年，我来内湾国小两年。
对，因为前面都是不断在其他国小当拓荒者这样。
对，我从上一所学校，然后今年到内湾国小，我今年到内湾国小第二年。
是，
当然了，我来的第一年还是不断的在认识学校当中，包含漫画馆的业务，包含学校，还有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对，我对于客家文化其实也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我第一年大概也跟着小朋友一起在学习，但是在这样子的历程当中，还有加上我前面学校的经验，我前一所学校是坚实国校，
也是偏乡小学，
是，所以我其实有很深的感觉，小孩子其实第一个他要对自己的身份有所认同，他第一个他在他的母语言的部分，
对，
他一定要能够保留下来，他一定要能讲，
非常重要。
对，第一个是母语的部分，语言的部分。所以，我来到内湾国小之后，其实我们就开始大量的推动
母语教育
。对，我今年呢，跟小朋友们，我们从去年就跟小朋友们立下一个目标，就是所有内湾国小要毕业的小朋友要通过客语初阶认证。然后我跟他们说，要拿着初阶认证的证书来跟校长换毕业证书。
这个很棒，这很重要。
今年校长要以身作则，我今年老师也帮我报名了，所以我最近
十月份要考试。
我要努力，我不能只要求小朋友要考过，
以身作则，校长真的很棒。
对，我自己也是要就是跟着一起学习这样子。
对，
所以目前学校老师哦，因为我们这样子一连串的课程，就是我们开始让孩子去感受到家乡土地的温度，然后还有对家乡更深层的一个认识。
对，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本身学校的校定课程里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内湾的很多的生态人文放进来，我们有生态主轴的课程，人文的课程，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一直有在做的石鼓练习，对，我们的石鼓队非常的有名，对，我们以这三支课程为主要课程，然后去安排我们一到六年级横向纵向的课程的一个连贯，那当然我们的漫画也是融在我们的课程里面的，对，那我们的课程产出很多的文创品出来，那透过这些文创品的产出哦，其实让孩子们更加的去感受到说我们家乡的美好，还有他们也会很 认同自己的学习、嗯、你知道他会觉得自己的学习是非常的有意思的，我怎么可以产出这么棒的东西出来、
嗯、
还有包含家长、嗯、我举一个最好玩的例子，就是我们最近在做那个 VR 的影片、嗯、
对，
那我都跟小朋友讲，我说你们家里啊如果有做生意的，你都可以介绍你们家，你可以通过那个 VR 眼镜然后带着那个游客们去逛老街，可以逛到你们家去。那我们在母亲节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把孩子的这些作品就拿给家长看，然后也让家长去体验、哦、那家长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惊讶，非常的开心。那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我们今年的小一新生、
特别多，
有一些是从外面的转进来的对对对，就有比往年再多一些、嗯、我们今年有12个小一新生进来，对，就大家也很认同说学校在教育的这个部分。那我想从母语开始，然后到认识，透过课程去带孩子去认识家乡的、文化的发展、嗯、然后生态的部分，那我想这一些都是在等于是说在帮我们孩子的文化去增加他的底蕴，去涵养他，对，让他以后长大了就算他求学了，他能够有很棒的、外面的工作，但是他还是能够把他的心想着要怎么回来回馈他的家乡，繁荣他的家乡。那这是目前我们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目前在地对小朋友做的一些透过教育让他们能够去、嗯对于家乡这个部分，然后对于自我的认同的这个部分，做的一些努力。那我们学校其实从102学年度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学校其实还有一个游学计划、
嗯、
就是我们不是只有让我们自己当地的小孩子能够认识内湾的美好，
对，
我们也让外面的游客进来，然后透过一连串的游学课程、
嗯、
然后让这些游客们他们、也能够知道说哦，内湾其实这么的棒。我印象中非常好玩的是，我们的游学课程有很多是别的学校来做校外教学，
来到国小，
对，我们的游学课程非常的有名之前我们的雨晴老师他们呢、要接待非常多学校，那个预约都是爆满的后来因为太忙了对，学校数太多，所以我们后来有控制，就是我们一学期只有接几所学校这样、
嗯、
所以也在这边跟大家讲、如果要到内湾国小游学的学校请要提早预约对，那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我们有一个课程是教他们包粽子，对不对、
嗯、
也教花粽，对，他们小朋友
来到内湾老街一定要吃的，
对，那小朋友他们就是游学团体啊，那些校外教学小朋友他们亲自包完，他们
自己卖吗？
蒸好中餐他们就会吃，对，
哇，
然后有一些学校是家长跟着来的、那家长看到我他们就一直在问，他说他们的小朋友就一直很期待怎么包，家长也很期待因为他们在家里自己不会包然后他们就包完之后他们都会很惊讶跟我说啊，野姜花粽里面原来没有野姜花它是有野姜花的根
磨成粉，
根对，它是磨它的根磨成汁还是磨成粉，
磨成粉然后去炒，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子做完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说哇，原来跟他们认知不太一样，
是，
对，然后来这边又可以学到怎么包，然后包到自己吃的东西、在游学课程当中其实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对对对，
而且各位真的设计了非常多不同的课程，除了让学生体验之外，还让家长也能够一起融进来，而且还让别的学校也能够一起加进来，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幸福的，特别是在国小这阶段给小朋友自信跟舞台，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在他们心里面长出来，影响着未来他们的日子。我记得我以前在念国小的时候，我刚开始接触演讲比赛，就是我那时候母校的老师黄瑞珠老师，所以呢国小教育的师长们真的扮演每一个生命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启蒙者这样子。对，我也想最后面的地方呢，是不是请两位哦来分享一下对于未来的这期许跟愿景这样子，就先请雨晴老师开始好了。
就是其实我也很期待，就是我们刘星清漫画教育博物馆它这么的跟我们教育有一个很棒的结合，
嗯，
那我们也希望也是借由就是这个漫画馆的建制，然后希望为学校的教育啊还有漫画就是搭建一个很好的 这个学习的平台，然后我们继续的推广这个漫画艺术教育。
嗯，
对，那也当然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学生能够就是学得很开心，学得很快乐，
快快乐乐最重要。
对对，
谢谢雨晴老师。那校长呢？
深
期许非常多非常多的期许。
我想我们未来哈，我们还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其实内湾有一些很有心在地的文史工作者，对，那九站头那边也有很棒的一个对于文史方面的一些基金会。那么目前这些团体也都跟学校有在做合作，对，带着我们孩子能够有更多对家乡的认识，还有在创作部分也给学校的小朋友很多的指导。那未来我想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与当地与我们在地的文化再做更深入的结合。那除了跟文史工作者这边呢能够再做更棒的课程的设计结合之外，那我也希望说包含内湾的产业我们怎么让它创新，然后让游客们他们能够一再的愿意再回流回来，那你一定是每次都有新东西给游客们去感受，那是不是也能够将这样的议题然后透过我们现在十二年国教里面的探究主题探究这样的课程带进来，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一起来帮我们想出一些怎么让我们的内湾老街能够再创新，对，或者是我们的漫画馆里面怎么样子能够有再更创新的一些方案，那透过课程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为家乡的未来在做思考。那最后就是我们内湾有一些很棒的产业跟风景，那我们的乡公所我们乡长也很大力的在推动，那如何让我们的学校在地文化产业跟我们的观光整个能够做一个结合一条线，整个能够联合结合起来，我想这也是我们将来会努力的目标。对，毕竟学校要永续发展长期的经营，它一定要跟社区做结合，
是，
对，一定要去做一个整个总体的营造。那我想包含我们的漫画馆，包含学校，包含我们的产业，包含我们的各方面，我们将来想再把它连成一条线，对，让我们的小朋友所有的学习能够用在自己的家乡上面。
明白。今天听到两位的分享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那希望呢藉由校长跟雨晴老师的分享也能够感染各位听众朋友们，同时更重要的是能够找到你所居住的地方你的故乡的这个特色，认同它然后发扬它，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那再一次感谢校长还有雨晴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我们下集再见喽。